韩半岛被分割为南北两地，所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南北韩间的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正中央是军事分界线。1953年7月22日划定分界线后，非军事区在60多年的时间里彻底被管制，严禁入内。由于长期无人居住，自然环境保存得非常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张之善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非军事区旅游列车。六月是一个绚烂多彩的季节，阳光明媚，风光如画，漫山遍野一片青绿。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说，六月还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月份。6月25日，韩国战争爆发。6月6日则是显忠日。显忠日是为了缅怀、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烈士英雄的日子。乘坐从首尔至江原到铁原的京原线火车，前往非军事区旅游，就能体会到这种特别的意义。名为和平列车的非军事区旅游列车，每周周三到周日，每天有一班车往返于首尔火车站和白马高地火车站之间，乘客限于150人。因为前往非军事区参观的人很多，所以需要预订车票，不然恐怕买不到票的。5分钟后火车就要出发了，车站广播提醒旅客抓紧时间赶快上车。驶向白马高地的非军事区列车只有3个车厢，车厢里早已坐满了人。张之善导播在车上遇到了从英国来的一家人，他们是第一次随韩国媳妇儿前来韩国旅游的。其中一位名为马维斯·唐纳的英国老妇人说，虽然她很期待乘坐非军事区旅游列车前往世界唯一的分割区去旅行，但也有点担心。
我们在来之前听说北韩和美国的关系不太好，所以有点担心，可是后来发现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按照原定计划前来旅游。
最近北韩与美国的关系紧张，以外国人的立场来看，他们前往非军事区参观自然有点担心。和一般的列车不同，非军事区列车的内部较为敞亮，车厢内部壁面还用各国的文字写下了和平、和谐和相爱等词汇。非军事区和平列车从首尔火车站出发，途经东豆川、汉滩江和连川，抵达终点站白马高地火车站约需要2小时20分钟的时间。列车在经过连川的时候，窗外能看到一个大石碑，上面写着38线标志石几个大字。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与前苏联以北纬38度为准，将韩半岛分割为南北两地。1950年625韩战爆发，3年后停战，又划分了军事分界线。连川位于边境地区，是一个经历了战争之地，但如今却是一个祥和宁静的乡村。这时候车内的广播提示游客观看窗外的风景。 窗外的山坡上能看到用树木排出的大字，是用韩文写的“统一”两个大字。非军事区和平列车继续向北方行驶，终于抵达终点站白马高地火车站。白马高地火车站的铁路尽头被阻隔，旁边有个标志牌，上面写着“铁路中断点”几个字。
火车站的标牌上一般写着前一站、现在这一站和下一站的站名。现在这一站是白马高地站，可是下一站写的却是铁马可望驰骋，也就是没有下一站的名称。
京原线本来是从韩国首尔到北韩元山的火车路线，是在1914年开通的。100多年前，人们乘坐火车从首尔到铁原，然后在铁原可以换乘前往金刚山的火车。从白马高地火车站到首尔为94公里，到金刚山为119公里。从白马高地坐火车仅2个小时即可抵达北韩的金刚山，可是现在的铁路却被阻隔了。
我第一次看到断绝的铁路，这不是因为没有路而中断，而是因为不能去而中断，让人真切感到南北韩分割的现实。
中断的铁路，无法继续前进的路，让人切实感到韩国是个分裂的国家。白马高地火车站的旅游服务处可以申请参加非军事区旅游活动，如果不申请参加团体活动，很可能会错过一些旅游景点，所以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提出了申请。张志善导播申请了前往非军事区铁丝网附近参观的4小时旅游路线，因为申请参加的人多，旅游大巴坐满了游客。旅游大巴行驶约10分钟抵达丹顶鹤村会馆。丹顶鹤村约有200多户人家，居民约为500多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他们必须要躲到防空洞里。去年北韩对连川一带进行炮击时，他们就这么做了。防空洞的入口有一个厚重的大铁门，内部就像一个宽阔的大礼堂。大礼堂的中央有个大型的电视机，可以随时收看电视新闻，一边还有个小厨房和一些运动器材。参观了防空洞以后，游客们参观的下一站就是白马高地战基地。在625韩战时期，白马高地是南北韩战争最激烈的一个战场。白马高地是个海拔约395米的小型高地，但地处要冲，因此成为双方必争之地。在1952年10月6日至15日的这10天的时间里，这里共进行了12场拉锯战，7次易主。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共军阵亡或被俘10000多人，韩军牺牲和受伤3500多人。白马高地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战场。
지금백마고지가가장잘보인다는곳으로올라가고있는데요
走上白马高地山坡，能看到悼念卫国捐躯将士的卫灵碑。卫灵碑下共摆放了3423个石块，这是为了纪念3423名阵亡者和失踪者。很多人在卫灵碑前悼念卫国捐躯的将士们。从卫灵碑的后面往上走，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白马高地了。白马高地上还有军队的营帐，一名军人介绍说：
前面的那座山就是海拔395米的白马高地，在最高的地方有两个像城墙一样的大帐篷，这是我军的警戒哨所，队员们常驻帐篷守卫高地，肩负观察敌军动态的任务。
游客们参观了白马高地之后，乘坐旅游大巴约行驶十多分钟，抵达625韩战爆发之前北韩劳动党使用过的建筑物。
노동당사가정말그냥따로떨어져있는게아니라진짜마을하고완전가까이
从韩国光复到625韩战爆发之前的5年的时间里，北韩肆意逮捕村人和爱国人士，在劳动党党部进行拷打或处死，这段历史令人感到悲痛。
이건물뒤쪽으로돌아왔는데뒤가완전건물이구멍이
建筑物墙壁上有很多洞眼，这是战争时期留下的枪弹痕迹。建筑物遭到炮击后，屋顶和墙壁全部倒塌，只剩下钢架和残墙，可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激烈。
参观了建筑物的遗迹，回到了车上，解说员向游客们介绍说，
现在各位要前往民间人管制区，从这里开始要和军人一起入内。在管制区内要注意的是，不可以随意拍照，由于是军事设施，所以禁止拍照。
旅游大巴经由军方检查站进入了管制区内，游客们在宪兵的带领之下入内参观。第一个参观的地点就是位于高处的观测站，正面就是北韩。游客很清楚地看到了非军事区，此处警备森严，是由韩国白骨部队负责警备工作。播放的视频介绍了白骨部队的活动情况。视频播放结束之后，拉开窗帘，通过大型玻璃窗能清楚地看到北韩的土地。南方界限和北方界限之间的宽度为4公里，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根本就不到4公里。解说员金英爱介绍说，
前面看到的就是南方界限，这里全是非军事区。非军事区宽4公里，可是现在已经不到4公里了。北韩以整修铁栅栏为借口，不断把铁栅栏往里移动，每年一次，一点一点往里移动，越来越靠近军事分界线，和韩国哨所的距离有的还不到1.1公里，距离非常近。
距离1.1公里，如果开车的话，只要1-2分钟就能抵达北韩了。
지금나오는방송이뭐예요？네，지금방송，북한에다보내는。
从观测站走下来，能听到路边设置的大喇叭播放的歌曲，这是韩国对北韩进行的宣传广播，当时正播出最新的流行歌曲。下一个参观地点是设于美丽的汉滩江上的铁路桥梁，火车如果驶过桥梁就能抵达北韩的金刚山了。
강을가로지르는이철길위를걷고있습니다경치가너무좋아요뭔가사람
从这里到金刚山的距离仅为90公里，因为铁路中断而被阻隔。
이철길끝에막혀있는곳에는진짜이주변의평화로운
和这一带平静的气氛不同，铁路尽头架设了铁丝网，标牌上写着“危险”两个大字。在过去，可以坐火车从这里到金刚山，而现在完全中断了。到金刚山仅90公里，不太远。
非军事区旅游的最后一站是月景里火车站。月景里火车站是韩国最北端的火车站，目前已经不再使用了。铁路上有一列已经不能使用的生锈的货物列车。目前白马高地火车站这条铁路路线的最后一站以明年开通为目标，正在修建白马高地至月景里的铁路路线。工程结束后，就有了更接近北韩的一站了。如果这样一站一站的增建，终有一天会抵达北韩的金刚山吧。张之善导播参观了非军事区，现在是乘坐和平列车返回首尔的时候了。
우려차의다음정차역은이열차의마지막역인서울역입니다통일의영혼을싣고달리는 DMZ 트레인이언제나고객여러분의곁에있겠습니다
参观了非军事区的游客心中都有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乘坐列车前往美丽的金刚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非军事区列车旅游路线。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全罗南道高兴的圣地亚哥咖啡农场。同时，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